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也预告了，由台湾高等检察署吴协展假官哦，今天主任要来聊到的就是这个消费纠纷啊，是不是这个不等于刑事诈欺？那到底是属于刑事诈欺还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呢有过这个食衣住行娱乐的纠纷，也遭受到这个委屈，受到这个闷气哦。然后呢，跟这个司法机关或地检署提出所谓的刑事诈欺告诉，是不是提错了？因为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说，我要告他刑事，第一个会想到哪里？想到地检。那因为呢，民事的话也还好，好，这个可以向法院诉求。但是如果刑事就不大一样咯，所以大家都想说，哦，这个到底 O 不 OK？ 这是不是属于刑事处罚？但是刑事处罚有在罚这个部分吗？好，我们觉得要让大众呢，对于这个我们检察官在打击犯罪这个到底怎么样来做一个区分呢？以及今天要来告诉大家，这个刑法的诈欺罪它一定有它构成的要件，可是有很多人往往不是那么的清楚，就认为说反正我就是要提告。好，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给大家一点点法律知识哦，所以我们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了。那么也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吴协展我们的检察官、我们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瑶瑶还有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是但我们这个一放上去大家就说对呀，这个很多人只要是不满不开心，我就要来刑事再来带民事马上很激动不要激动，可是你知道有时候你这样子从民事带刑事，或者是说好你民事不办不没有办法直接受理，那我先从刑事，我觉得应该要给大家一个法律概念，对不对？
是的，
所以今天呢，就要请我们的协审检察官我们主任来告诉大家，这个刑法上面说诈欺罪啊，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它一定有它构成的要件，不是不办。然后，但是呢，就算办了这么多的案件呢，每个人都说要办，时效性这也很重要。但是这个你是不是很急，以及你是不是构成要件，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好，谢谢。我们这个刑法的处罚大概是因为它是对于个人的人身自由的剥夺或生命的剥夺，所以是采取的是一个无罪推定原则，还有罪以为轻的原则。而且呢，刑事犯罪要成立的话是很遵循很严格的证据法则。对，所以呢，比方说我们的刑法的诈欺罪呢，大家可能一般有消费纠纷的时候就认为说他骗我的钱、但是呢，在刑法上的诈欺罪其实它是有非常严格的构成要件的。
是，而且呢，大家行为人可能就是说只要一点点，然后呢，或者是说我今天好像东西被剥夺了，我钱财被骗了，这就是一个我就是要告他。但是我们要告的方向还有就是要了解这是不是属于诈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要来请主任教大家了。
好，有关于刑法罪的构成要件呢，它大概有五大要素啦。第一个是说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有不法所有的意图。第二个是他要有诈欺的故意。第三个呢，他要客观上有实施一个诈术的客观行为存在。那这个客观行为呢，包括有一个积极或者消极的扭曲，或者是传递不实的资讯，或者是他有一些告知的义务却不告知。那第四个要件呢是这个被害人呢因为误信的这个诈术而做了一个财产的变动处分行为。那第五个要件是说这个财产的变动行为必须跟行为人实施诈术之间有一个因果关系的存在。所以必须该当于这五个构成要件要素之后呢，才可能会构成刑法的诈欺罪。
是，我先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就是说一般的我们所听到或电视上所看到的都是属于诈欺罪，那这个诈欺罪像一般来讲叫普通诈欺，是不是也都适用到每一样的这个刑法上面？
我们刑法呢对于诈欺罪的规范呢大概有一个普通的诈欺罪，那针对有一些特殊形态的诈欺行为呢大概有一些针对不同的诈欺手法另设有一些加重要件。那我们比方来说好了，大概有六种的状况第一种状况是说你是透过 不正的方法，透过收费设备取得他人的财物，比方说对机台为诈骗，用磁吸的方式呢干扰娃娃机加娃娃机。那第二种是以不正的方法来欺骗这个自动付款设备，比方说你冒用他人的提款卡和密码盗刷他人的信用卡。那这最主要是说我们传统的普通诈欺罪认为说要限于错误必须是人才会错误嘛。那如果机器怎么会错误呢？机器没有办法做表达，但是虽然现在 AI 现在发展正在发展那但是这个传统的刑法还是认为说区别于被害人是个人或者是机器的状况。那另外一种是我第三种特殊的诈欺形态是说你透过虚伪不实的资料或不正的指令输入电脑或相关的这个设备，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数位银行账户那被骇客入侵，然后变更你的账户内的金额这是另外一种。那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对于比较可以非难的的加重要件，比方说你是冒用公务员或政府机关对人家实施诈骗，或者是三个人以上共犯，或者是你透过新兴的科技，透过媒体，透过电子邮件或网络来做诈骗另外一种还是说你用科技或电脑合成的方法做不实的影像来欺骗人家，那这是一个加重诈欺的一种类型。那另外一个是准诈欺，是说这个行为人是因为未满16岁知识浅薄那或者是精神上有一些缺陷，那你这样诈骗他。那基本上就是大概这五种的特殊诈欺形态。那上个礼拜呢，行政院有通过一个打诈专法是特别针对投资诈骗来这个提出了一个这个未来的修正草案对针对诈欺行为的这个犯罪人数比较多，犯罪的被害人多，犯罪的金额多，来加重他的处罚。那所以说这个目前还是草案，那我们等静待立法院未来的审议方向。
吴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要以走刑事，他个人觉得就是说在那个电视啦或司法实务上面他写说这个民事纠纷基本上都不会都构成真的是诈欺，然后都不会有太重的刑责，都一定要走刑事，是这样吗？
其实大家民众都是有一个比较一个错误的观念，然后认为说检察官所有的案件你找检察官就可以帮你处理的，
真的
其实不然其实说检察官他是因为检察的那个能力也是有受到局限，
对啊，
资源也有限。那检察官，大家民众对检察官的是期待是打击犯罪，还有灾监发福那实施一些社会公益啦那我们要把这个检查资源用在一个比较应该用的地方。那如果像一般的是财产的纠纷比方说好了我们比较常碰到的就是说投资失利的纠纷，或者是借钱借款那我不还钱但是我有收取利息或者是亲朋好朋友之间的借贷或是买卖房屋买卖商品，那对方没有有一些小瑕疵，或者是对方直言
如告实，对
直言这种状况的话，那这个基本上是跟诈欺罪我刚才所提的这五个构成要件是不太会合致的。
是有真的是实话而且还有一些胡小姐说像她之前碰到在旅展买的礼券，然后有投诉屏保，到最后也是到最后走刑事。
对，那我们一般如果说是消费纠纷的话就是说是比较建议民众先去走这个透过民事债务不履行，是透过消费争议的话，那可以透过申诉的管道跟业者或消保团体或消费者服务中心做第一次的申诉。那如果没有得到妥当的处置的话，再跟县市的消保官提出第二次申诉。那如果再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再申请调解委员会或向民事法院提起诉讼。
是郭先生想请教主任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说真的碰到有类似像譬如说买车买房的问题的话，您的建议是先从法院走刑事民事，还是说从地点走民事刑事？大学的
一般民众应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依照我刚才所说的诈欺罪的那五个构成要件去分析，如果说认为说这五个要件是符合，那 那我们再来走刑事告诉。那比方说我们司法实务比较看看到过去看成的案例呢，比较会构成诈欺的实例，比方说中古车的买卖，它有刻意掩饰的调整里程数，或者是一些投资诈骗，根本没有这个投资方案，没有投资标的，
老鼠会呀、
老鼠会、那这个就是这个就不是，它这就是一个诈术的行为，或者是一个不实的住宿旅券，根本没有这家饭店，根本没有这个旅宿、没有这个方案，或者是演唱会根本也没这个演唱会，他都却过透过社群媒体来对外贩售，那如果其他的还例子还有说不动产的买卖上面，如果说他本身没有房子可供出租，或者是这个房子本身是一个凶宅，你却去刻意掩饰这个凶宅的客观事实的话，那这样的消费形态就会构成刑法上的诈欺罪了。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一般的民事消费纠纷跟债务纠纷哦，这个怎么样来去区分是民事、刑事，还是两个一起？哈、不要激动。
为了避免这个民众哈，其实如果不是构成刑法上的诈欺罪，跑到地检署来告，其实大家是
让劳财又伤民的钱钱，
对对，这是劳财又伤民的。那所以是说，会比较建议民众是说，你先回到刚才讲的，他是不是诈术行为？那是不是因为这个诈术而陷于错误？那如果说我们一般的借款又收取利息，那这个很难认定是一个诈术的行为的时候的进行啊。对，
是，所以呢，最后我们特别提醒补充的地方，还有请大家拜托哈、有一点知识哦。
请民众呢，这个可以听众们呢，可以照这个刚才所说的那五个要素先去做个过滤。那如果是民事纠纷或债务纠纷呢，切记不要以刑逼民了、哈，其实这样会增加检察机关和法院的负担了、哈。
你会看看我们离家出走哦。
对，那这个没有办法达到效果啊，又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哈。
是，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哦，这个我们主任啊，每天要开庭啊，然后还要来帮忙我们听众朋友跟民众来解决这些问题哦，所以请大家要记得那个几个步骤哦，然后呢，把它切记的时候，当真的碰到的时候，你还可以协助别人，那千万不要造成我们真的要离家出走了。我们要非常谢谢主任，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